文，
我哋要嚟睇一段嘅经文。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
请郑姐妹用广东话给我们读讲华语的，我们看就好了。
我用广东话同大家念出。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罗马书我上一次说过，可以分成两部分。
罗马书我上一次讲过，可以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第一部分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
第二部分就是罗马书十二到第十六章。
第二部分就是罗马书十二到十六章。
我觉得跟我们教会的主题啊很有关系。
我觉得和我们教会的主题很有关系。
因为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讲到上帝的恩典，认识耶稣基督。
因为罗马书第一到十一章是讲到上帝的恩典，认识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众人的身上表彰出来。
耶稣的恩典在我们众人身上表现出来。
然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就是讲到我们要活出耶稣。
第十二到十六章就是讲到我们要活出耶稣。
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上怎么样活出神的恩典。
我们要如何将神的恩典在我们生活中活出来。
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啊，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哎呀，这个所以是什么意思？
呢度所以系咩意思？
如果你讲了很多因为前面讲了很多，你来一个所以，就是把前面跟后面的连接在一起。
因为如果前面讲咗好多因为。后边嚟一个所以，就是连接在一起。
你把握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罗马书保罗在十二章第一节就用所以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哎，这在前面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人的犯罪。
他在前面十一到十一章入面告诉我们人的犯罪。
保罗提到人如何远离上帝。
保罗提到人如何远离上帝。
保罗提到各种的罪，在罗马书第一章写得非常的清楚。
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到各种的罪非常清楚。
保罗提到同性恋。
保罗提到同性恋。
保罗提到人各种的不义、邪恶、贪婪、邪毒。
保罗提到人各种的不义、邪恶、贪婪、邪毒，
还有嫉妒、凶杀、竞争、诡诈、毒恶等等，很多描述的淋漓之尽。
同埋嫉妒、凶杀、竞争同埋诡诈、毒恨。
好，很多这个犯罪，保罗写得非常的清楚，在罗马书。
好多的犯罪，保罗在罗马书写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这样呢？
点解会咁呢？
那保罗告诉我们原因。
保罗话我哋知原因。
因为人怎么样敬拜受造之物？
因为人敬拜受造之物。
人没有敬拜创造我们的主，反而去拜偶像。
人冇去敬拜创造我哋嘅主，反而去拜偶像。
后来保罗就做了一个总结。
后来保罗就做了一个总结。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那么保罗就提到上帝的恩典。
保罗就提到上帝的恩典。
在罗马书第四章，保罗讲到上帝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跟他和好。
在罗马书第四章，保罗提到上帝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同他和好。
在唯有在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现了。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上帝拯救人的方法是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
上帝拯救人的方法是 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公义的，取代了我们的罪，
他是没有罪的，是公义的，取代了我们的罪。
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保罗就讲到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
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保罗就讲到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
第一个亚当犯罪了，
第一个亚当犯罪，
第一个亚当给我们带来麻烦了，
第一个亚当给我们带来麻烦，
但是第二个亚当来到世界上就是我们，
但是第二个亚当来到世界上是来救我们，
第二个亚当就是指耶稣基督，
第二个亚当就是指耶稣，
他是生命的代表，他拯救我们脱离死亡，
他是生命的，他是代表拯救我们脱离死亡。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就讲了，我们基督徒因为相信他，在洗礼中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所以第六章保罗就讲到，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我们通过相信耶稣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通过洗礼象征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通过浸礼浸礼同耶稣同死同复埋葬同复活。
然后保罗讲到虽然是这样，
然后讲到虽然是这样，
基督徒的生命旅程是一个过程，
基督徒的生命旅程是个过程，
是一个灵和体的不断的挣扎，
是个灵和体不断的挣扎。
各位还记得吗？属灵的战争在第七章提到灵体的那种征战，
大家还记不记得属灵的战争在第七章提到灵和体的争竞。
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上帝没有让我们自己去孤军作战，
罗马书我们知上帝没有叫我们自己去孤军奋战，
他赐给我们圣灵，
他赐给我们圣灵。
罗马书第八章都是在讲到圣灵，
罗马书第八章都是在讲圣灵，
那内在的灵，
内在的灵
帮助我们能够胜过各种的犯罪，各种的试探，
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战胜各种的犯罪和试探。
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第九章就讲到上帝永恒的计划，
罗马书在第九章里面就讲到上帝永恒的计划，
上帝永恒的计划就是要所有的人都得救，
上帝永恒的计划就是要所有人都得救，
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
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
上帝在他的计划中拯救犹太人，
上帝在他的计划中拯救犹太人，
福音在耶路撒冷传开，
福音在耶路撒冷传开，
耶稣基督也是犹太人，
耶稣都是犹太人，
后来福音通过保罗传给外邦人，
后来福音通过保罗传给外邦人。
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单单为了拣选，
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单是因为拣选，
原来拣选是一个使命，是一个蒙召，
因为拣选是一个使命，一个蒙召，
拣选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拣选是要为成为人家的祝福，
就像从前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
就好像从前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
在新约的时代他拣选你和我成为他的新的子民，
在新约的时代他拣选你和我成为他的子民。
拣选我们是为什么而拣选呢？
拣选我们是为什么要拣选我们？
是要把福音带给所有的人，
是要为将福音传给所有的人。
所以保罗就提到这个，他说这个传福音这个如果没有人听见，人怎么能够相信呢？
所以保罗就提到，如果没有人可以听到这个福音，怎么可以去相信呢？
道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美，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
就用简单的一句话，
只用简单的一句话，
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是讲到耶稣是谁，
罗马书第一到十一章就是讲到耶稣是谁，
人的犯罪跟耶稣的恩典，
人的犯罪和耶稣的恩典，
上帝奇的恩典，
上帝奇异的恩典。
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就是说我们要活出耶稣来，
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就讲到我们要活出耶稣。
保罗用了这句话，所以希腊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词，
保罗用了这句话，所以在希腊文是一个很重要的连接，
把前面所讲的跟后面所讲的连在一起，
将前面所讲和后面的连在一起，
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好吗？用广东话华语都可以，
用自己的方言。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注意到保罗用献祭，这个旧约的献祭作为背景。
我们注意到保罗用这个献祭，旧约的一个献祭作为背景。
我们华人对献祭可能不是很熟悉。
我们华人对献祭可能不是那么熟悉。
但是犹太人非常熟悉这个献祭。
但犹太人非常熟悉这个献祭。
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就讲到犹太人啊，要常常到圣殿献祭。
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就讲到犹太人要经常去圣殿去献祭。
他们为什么要献祭呢？
他们为什么要献祭？
因为人犯罪。
因为有犯罪。
要找一个代罪羔羊来洗清他们的罪。
要找一个大罪羔羊来洗净他们的罪。
所以犹太人每一年每一个节日，他们都到圣殿带着不同的这个祭物到神的面前。
所以犹太人每一年每一个节日都会带着动物的祭物去圣殿去神的面前。
利未记告诉你所有不同的献祭。
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所有不同的献祭。
有燔祭，燔祭就是烧的。
有燔祭就是烧的。
赎罪祭、赎愆祭。
赎罪祭。
赎愆祭。
赎愆祭。
还有平安祭、赎祭。
平安祭、赎祭。
等等，在利未记第七章描述得非常清楚。
在利未记里面描述得非常清楚。
要看谁犯罪。
要睇边个犯罪，
他的社会的地位，
佢嘅社会地位。
如果是祭司犯罪的话，
如果系祭司犯罪，
如果是长官犯罪的话，
如果系长官犯罪嘅话，
他们献的祭物啊要大一点，要贵重一点。
佢哋献嘅祭物都要大一啲，贵重一啲。
如果普通的老百姓犯罪，他们的祭物就小一点。
如果系普通嘅老百姓犯罪，佢哋嘅祭物就细啲。
同时也要看那个犯罪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犯罪。
同时都要看这个犯罪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穷人也可以献祭。
穷人都可以献祭。
穷人他们献的祭是比较便宜、啊、那是鸽子啊、斑鸠啊，这些比较便宜的，这些啊没有那么贵重的。
穷人献的就是比较便宜的，好像雀仔啊那些。
斑鸠。
斑鸠
，鸟啊，是属于鸟类啊。
就是啲雀仔，啲动物。
这些祭物带到圣殿，
呢啲祭物带到圣殿，
由那个主持的祭司来负责。
有主持嘅祭司嚟负责。
祭物通常是宰了，血就怎么样流出血，血就洒在祭坛上。
呢啲动物嘅血要流出，洒喺。祭坛上面
象征着这个献祭的人，他的罪啊就怎么样，因为这个血啊就除掉了。
象征的这个献祭的人的血就这样除掉了。
我觉得除非我们了解旧约的献祭，否则我们很难去明白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
除非我们可以了解旧约的献祭，不然我们很难理解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还有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就不需要再献祭了。
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就不需要再献祭。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祭物。
因为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祭物。
他为我们怎么样？他为我们说、哦、对不起啊！他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为我们的在希伯来书啊，因为公羊、山羊的血断不能够除罪。
在希伯来书，因为山羊和羔羊的血断不能够除罪。
在希伯来书里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还说一句话：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已经。洗清了我们的罪。
在哥林多前书上有一句话，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
希伯来书还告诉我们说，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希伯来书还告诉我们，耶稣作为赎罪祭第一次献上。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除去世人罪孽的。
一次过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
一次过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
所以不需要在犹太人像犹太人一样每一年每一次把为着我们的罪 来献祭，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好像犹太人那样每一年每一次去献祭。
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是用信心回应神的爱。
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用信心去回应神的爱。
对，罗马书里面提到因信称义，就是这个道理。
讲到因信称义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相信，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跟他和好了。
因为我们的相信，因为信就在神面前与他和好。
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就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
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身体献上就是为主而活的意思。
保罗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就是为主而活的意思，
就像我们的主题活出耶稣的意思，
就好像我们的主题活出耶稣的意思。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为什么而活。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为什么而活。
你的生命的目标是什么？
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是为自己而活。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是为自己而活，
为着赚钱养家，
为了赚钱养家，
为着我们美好的这个事业基础我们拼命的工作，
为了我们美好的事业基础我们 拼命地工作。
我们来到澳大利亚有澳大利亚的梦，
我们来到澳洲有澳洲的梦，
来到这里有一间大房屋还有漂亮的轿车，
来到这里我们有大屋有靓车，
我们勤劳的工作，希望我们能够度过美好的晚年。
我们很努力地做事，希望可以过一个美好的晚年。
很多时候我们也为我们的儿女而活，
很多时候我们都为我们的儿女而活。
说不定我们移居到澳大利亚来，也是为着我们的儿女将来的前途而来的。
可能我们来到澳洲都是为了我们子女将来的前途而
来，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前途，更好的明天，
为我们的下一代有更好的前途和明天。
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了，我希望我们能够严肃地来问这个问题。
在新一年要开始，我希望我们可以严肃地来应
究竟我是为什么而活，
究竟我们是为什么而活，
我生命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我生命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我生命的方向是朝着哪个目标走，
我生命的方向是朝哪个目标走，
我又如何知道我已经达到了那个目标，
我又如何知道我已经达到我的目标。
我觉得如果我们坦诚的话，你和我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为自己而活。
如果我们坦诚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是为自己而活，
不然我们就为我们的家人而活，
或者我们是为我们的家人而活。
今天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人生的目标，
今天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人生目标，
一个更高的人生的目标，
一个更高的人生目标。
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同时也是理所当然的，
同时都是理所当然的。
我看这个希腊文的圣经理所当然，我发现到这个字是这个logisko 这个字，
我看希腊文的圣经这个字是 logisko
这个字，这个刚刚要给你们看的这个没有给你们看了算了好，这个是理所当然这个字，
这个理所当然这个字，
这个 logisko 就是希腊文这个理所当然，
这个 logisko 就是理所当然。
各位，你看到这个 logisko 你就想到英文的一个字叫 logic， 是不是？
你看到这个 logisko 就想到英文的 logic，
英文的 logic 是从希腊文 logisko 来的，
英文的这个 logic 就是从希腊文，
这是合逻辑的，
就是合逻辑，
这是合情合理的事，
合情合理。
我们如此侍奉是应该的，
就是我们如此侍奉是应该的。
为什么应该呢？
为什么是应该
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描述上帝的恩典，
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描述了上帝的恩典。
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
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
但是因着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悲，
但因着
我们，上帝拯救了我们，
因着上帝的怜悯和慈悲，祂拯救了我们。
我觉得除非我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人的困境，
我觉得除非我们人可以真正了解我们人的困境，
了解我们人的那种绝望，
尤其我们人的绝望，
否则我们很难明白上帝的慈悲和恩典，
否则我们很难明白上帝的慈悲恩典。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我们需要动手术，
我们需要动手术，
哎呀，我们需要人给我们捐血，同样的血型，
我们需要人和我们捐血，同样的血型，
或者我们需要一个肾脏，
或者我们需要一个肾脏，
有一个人送了一个捐了一个肾脏给我们，
有人可以捐个肾脏给我们，
或者有一天我们跌落在水里面，有人把我们救起来，
或者有一天我们跌在水里面，有人救我们起身，
我们应该会怎么样？很感恩，
我们就会怎么样？很感恩，
对那个肯帮助我们的人，没有条件的帮助我们的人，很感恩。
我们对一个无条件帮助我们的人会很感恩。
我觉得上帝的恩典比这个还要多几百倍、几千倍都不止。
我觉得上帝的恩典对我们来说比这个更多，几百倍、几千倍都不止。
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
不单单创造我们，还赐给我们各种生活的生命的条件，
不单止创造我们，还赐给我们各种生活的条件。
使徒行传里面的那句话，我们的保罗讲的，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意思是说我们生活上各种条件都是他给我们的。
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是都是他给我们的。
不单单如此，
不单止如此，
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
当我们还在 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
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一切，我们是很合逻辑的，理所当然的来回应主的爱。
所以当我们想到一切的一切，我们是很理所当然的，很合逻辑的来回应神的爱。
回应主的爱就是活出耶稣，
回应主的爱就是要活出耶稣，
为主而活的人，
为主而活的人。
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是活在永恒的亮光之中，
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是活在永恒的亮光当中。
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他有一个新的人生观，
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有一个新的人生观，
他有一个新的价值观，
有个新的价值观。
这是建立在上帝国度的这个基础上，
这个是建立在上帝国度的基础上。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和我活在上帝永恒的国度中的话，
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和我活在上帝永恒的国度中，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
那我可以告诉你，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啊，对我们来说都微不足道了。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价值观，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价值观，
我们有一个国度观，
我们有一个国度观。
所以我们追求的这一切啊，生命中要追求的这一切，这不是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生命中要追求的一切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那个加班的工资，
加班有些工资，
或者星期天多睡几个小时，
或者礼拜日多睡几个小时，
生命中的生活中的各种享受，
生命中生活中各种享受，
跟永恒国度来比较的话，就算不得什么了。
同永恒国度来比较的话，就算不到什么了。
而在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祷告的生活，
祷告的生活，
灵修的生活，
灵修的生活，
主日的崇拜，
主日崇拜，
小组查经，
小组查经，
祷告会，
祷告会，
教会的侍奉，
教会的侍奉，
还有赞美崇拜或者诗班赞美崇拜，要特别多一点时间来预备。
诗班的赞美崇拜要更多的时间去预备。
向人传福音付出的时间的代价，
向人传福音付出的时间代价，
这一切在永恒国度的这个亮光下就显得不重要了。
一切在永恒国度的亮光下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去年二零 2018年、我们最后一天这个所谓跨年夜，各位有没有看那个烟花？
去年2018年最后一日这个跨年日，
有多少人看烟花的？
有多少人看烟花？
至少在电视机看的哦，
至少在电视上面看。
你知道吗？我们澳大利亚最美的这个烟花的这个最美的就是雪梨海景的烟花。
你知不知道、澳洲最靓的烟花就在雪梨有海景的地方？
雪梨大桥的那个烟花是世界著名的。
雪梨大桥的烟花是世界最美的。
每一年在这个烟花表演的时候啊，要表演澳洲，就是以雪梨的大桥作为标准。
每一年这个烟花表演、我们澳洲就是以这个雪梨这里的大桥这个烟花来做表演。
我在看那个统计啊，他们每一年大概用了5000个小时来准备。
我看这个统计每一年用了大概5000个小时去准备。
这个5000个小时是多少天啊？
这个5000个小时是几天、
我去计算了208天。
计算一下是208天。
他们很早就开始了，3、4月就开始今年底的这个烟花了。
换句话说，他们3、4月份就要开始今年年底的烟花。
每一次大概用了7吨到8吨的这个烟火。
每一次大概要用7到8吨的烟火。
各位，你还记得看那个烟花的那个表那个一幕吗？
大家仲记唔记得嗰一幕睇烟花嗰幕？
最壮观的一幕是什么？
最壮观嗰一幕系咩？
最壮观的一幕就是结束在雪梨大桥烟这个那个烟花的最后一个，这个好像是 finale 啊，最后的一个结束。
就是最后嗰一幕喺一个大桥上边嗰一幕。
当那个烟花消失的时候，是这样的。
当我个烟花消失的时候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字？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字？
有一个英文字。
有英文字。
这个英文字叫永恒。
这个英文字就是永恒。
我不晓得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故事。
这个永恒原来是在纪念一个人，名叫做 Arthur Monckham Staines。
原来这个永恒是为了纪念一个人叫 Arthur Monckham Staines。
他被人家称为永恒先生。
他被人称为永恒先生。
这个人原来他是一个酗酒的人，这个大坏蛋。
原来这个人是一个衰人。
1931年他信了耶稣。
1931年他信了耶稣。
他的生命彻底的改变。
他的生命改变完全改变。
他喜欢在雪梨大街小巷写这个字永恒。
他就喜欢在雪梨的大街小巷里面写一个永恒这个字。
他没有什么教育，但是写出很美的永恒这个字。
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写出这个字很漂亮。
他从 Martin Place 一直到 Parramatta、到处写永恒。
他从 Martin Place 一直到 Parramatta 一直写这个字永恒。
一共写了35年。
一共写了35年。
从1932年到1967年他死的那一年。
从1932年到1967年他死了年。
他要提醒人我们生命最终的归宿。
他要提醒人我们生命最终的归宿。
当然他写这个永恒到处写哦，各位，这个有时候会被警察罚款的哦。
当然他这样到处写有时会被警察去罚款。
我们称为涂鸦行为什么 Graffiti、
我们称为涂鸦行为。
每一次他给警察抓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
每一次他被警察拉的时候就说一句话。
他说但是我获得我最高上司的批准。
但是我活着我最高上司的
最高上司的批准、
我活得我最高上司的批准、
他最高的上司就是上帝了，
就是最高的上司就是上帝。
今天这个人留下的 eternity 永恒、在雪梨有3个地方可以看到。
今天这个人留下的永恒在雪梨3个地方、
如果你到雪梨去那个邮政局的大钟楼那边可以看到。
如果你去到雪梨邮政局 邮政局的那大钟楼那里。
植物园 他被埋葬在植物园，他的坟墓也有这个 Eternity 可以看到。
他埋葬在坟墓那里都有这个字。
还有这个市会的广场也看到这个永恒。
还有那个市会那里都可以看到他的字。
当然在雪梨的大桥可以看到那个一年一次、Eternity 永恒。
当然在那个雪梨大桥每年一次都会看到这个永恒。
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多、可以向这个永恒先生来学习。
我觉得我们可以向这个永恒先生来学习。
我们不一定要把永恒写在大街小巷。
我们不一定要将永恒写在大街小巷。
把这个永恒写在我们的心板上。
我们将这个永恒写在我们的心里。
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写在我们的生活里
面。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这个永恒，这个我们的人生的终极的这个归宿。
让更多人可以分享我们永这个永恒的终极终极的一个目标归宿。
我很喜欢巴特这个德国的一个音乐家。
我很喜欢巴特这个音乐家。
巴特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弟兄。
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
他写了很多的诗章。
他写了很多的诗章。
每一个诗章每一个音乐他都加了几个字。
每一个诗章音乐后面都加了一个字
SDG
SDG
我上一次跟大家提过 SDG 不是他的名字的缩写。
我上次跟大家提过这个 SDG 不是他的名字的缩写。
SDG 的意思就是拉丁文 Sola Deo Gloria
这个拉丁文里面就是
Sola Deo Gloria 意思就是愿上帝的荣耀，
意思就是愿上帝的荣耀。
他的每一首的诗章都是为着上帝的荣耀，
他每一首诗章都是为上帝的荣耀。
我多么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活出耶稣，我们的生活就是愿上帝的荣耀。
我多么盼望每一位在座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都是愿耶稣的荣耀，愿上帝的荣耀。
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相信我们每一件事情每一件决定、都会有所不同。
我相信我们每一件事每一个决定都会有所不同。
如何运用我们的钱财，
如何运用我们的钱财，
我们多一点为神的国度，少一点想到自己。
我们多一点为神的国度，少一点为想到自己。
如何用我们的时间，
如何运用我们的时间，
我们多一点为神的天国的事，少一点为自己。
我们多一点为天国的事，少一点为自己。
我们不会浪费时光，
我们不会浪费时光，
用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上，
用在那些没意义的事上。
我们多一点关心神家的事，
我们多一点关心神家的事，
少一点关心俗世的事，
少
一
点关心俗世的事。
接下来我们看看保罗还给我们两个挑战。
保罗还给我们两个挑战。
不要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
只要心意更新。
我觉得保罗提到两点我们要记得。
我觉得保罗提到两点，
第一是个提醒，
第一是个提醒。
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世界的价值观不需要你出去寻找就来寻找我们的。
你知不知道世界价值观不需要我们去寻找，它会来找我们。
除非你很坚强地说 no， 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妥协了。
除非你很坚决地说 no， 不是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价值观妥协。
世界的价值观进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来，
世界价值观入到我们家庭里面，
通过电视节目，
通过电视，
通过网络，
通过网络，
通过面子书，
通过啲电子书，
通过这个微信比较，
通过微信，
通过手提电话，
通过手机电话，
不断的给我们带来很负面的一些信息，
不断俾我哋带来啲好负面嘅信息。
这些都是属于世界的价值观，
这些都是世界的价值观。
很多时候这些价值观跟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是相背而驰的，
很多时候这些价值观和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是相背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啊，我们就把他人接纳了成为我们 生命的一部分。
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就接纳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是温水中煮青蛙一样，各位你知道那个故事吗？
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在温水里面煮青蛙一样，
慢慢的你不小心就这样接纳世界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的价值观，
慢慢的你不小心的就接纳了这个世界价值观成为我们
世界的价值观，把我们挤在一个角落，
世界价值观将我们逼在一个角落，
使到我们没有力量去抗拒它，
我们没有力量去抗拒它。
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世界的价值观，
不要效法世界的价值观。
世界的价值观是利用人，
世界价值观是利用人，
基督徒的价值观是要爱人，
基督徒的价值观是要爱人，
世界的价值观是要达到你的目的，不惜手段的来达到，
世界价值观要为到达到一个目的不择手段去。
世界的价值观是享受第一，不管道德如何，
世界价值观是享受第一，不管道德如何。
世界的价值观离婚是家常便饭，
世界价值观离婚是家常便饭。
圣经的价值观是什么？只要圣经价值观是上帝所结合的人不能够分开，
上帝的价值观是上帝所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世界的价值观说婚前性行为是很平常的事，
世界价值观说婚前性行为是很平常的事。
圣经的价值观告诉我们，圣经的圣洁观，这个 Scripture Holiness， 圣经的圣洁，
圣经的圣洁观告诉我们圣经的圣洁。
世界的标准是同性恋是性的平等，
圣经的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同性恋是性的平等。
但是圣经的价值观是同性恋是犯罪的行为，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同性恋是犯罪的行为。
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我们要抗拒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保罗告诉我们要抗拒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第二点保罗提到的就是要怎么样，他讲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第二点他提到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去看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希腊文这个原文的意思，
我们看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希腊文原本的意思，
它的希腊文是用什么字呢？是用 metamorphosion 这个字，
希腊文里面用这个 metamorphosion 这个字。
你知道我们英文有一个字叫 metamorphosis 知道吗？这个是什么？蜕变啊，这意思蜕变，
意思就是蜕变。
这个意思呢，原来是讲到这个昆虫啊，这个在这个毛虫变成蝴蝶的过程叫蜕变。
这个意思就是讲到一个毛虫是变成一个蝴蝶的一个过程。
本来是毛虫很难看的，
本来是一个很难看的一个毛虫，
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
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
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变得美丽，变得很合乎神的心意，
变得美丽，很合乎神的心意。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这种蜕变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可以有这样的蜕变呢？
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怎么样变化呢？
心意更新而变化，怎样变化呢？
我们需要神的话，
我们需要神的话，
上帝的话要成为我们很坚强的这个锚，这个 anchor。
上帝的话要成为我们很坚强的锚，
我们才能够避免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冲击，
我们才可以避免世界带给我们的冲击，
我们才不会受到影响，可以很稳定，
我们才不会受到影响，可以很稳定。
基督徒要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中，
基督徒要将我们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
我们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才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多一点读神的话语，
所以我常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多一点读神的话语，
要系统的读神的话语，
要很系统地来读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有时候也要互动的，
神的话语有时都要互动的，
参加查经小组，
参加查经小组，
跟弟兄姐妹一起读神的话，
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神的话，
弟兄姐妹的亮光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话，
弟兄姊妹的亮光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话，
建议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查经小组来学习神的话，
所以建议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查经小组来学习神的话，
要活出上帝的话来，
要活出上帝的话来，
需要宽恕人的时候宽恕人，
需要宽恕人的时候宽恕人，
借着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
藉着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
主日崇拜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出席的，
主日崇拜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来出席。
我常常告诉我的孩子，那孩子小的时候，
我的小孩还小的时候，我经常告诉他们，
除非你是病了病在床上不能够到教会，否则的话每一个主日都要去教会崇拜上帝，
除非你是病了病得很厉害躺在床上，不是的话每个主日都要来教会去崇拜上帝，
即使是明天要考试要交这个 assignment 都要去崇拜上帝，
就算你明天有考试要交作业都要去敬拜上帝，
因为主日崇拜神可以通过他的话语来建立我们帮助我们，
因为主日崇拜可以通过神的话语去建立我们去帮助我们。
我也建议弟兄姐妹每一年看几本好的基督教的书，
我都建议弟兄姊妹每一年可以看几本好的基督教的书。
我相信我们一定有图书馆的，
我相信我们都有图书馆，
到图书馆去借几本好书，
到图书馆去借几本好书，
一年看两本或者三本，
一年看了两三本。
我们需要建立在上帝的话语的基础上，
我们需要建立在上帝话语的基础，
这样我们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样我们才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
然后保罗怎么说呢？
然后保罗怎么说呢？
他说寻找上帝的旨意，
寻找上帝的旨意，
活在上帝的旨意中，
活在上帝的旨意中，
叫你们察看何为神的善良，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
善良，寻传可喜悦的旨意，
寻传可喜悦的旨意。
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啊，基督徒都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
保罗说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
而且我们也要察看，我们要知道还要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我们不单止知道都要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弟兄姐妹要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呢？
弟兄姊妹要怎样明白神的旨意呢？
我们活在基督里面，
要活在基督里面，
我活在他的话语的基础上，
活在他们 话语的基础上，
当你和我熟悉上帝的话，
当你和我熟悉上帝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分辨世界的声音或者是上帝的声音，
我们就很容易去分辨世界的声音和上帝的声音，
我们也很容易分辨是世界的道路或者是上帝的道路，
我们都很容易分辨是世界的道路还是上帝的道路。
当我们知道神的道路神的声音，行在神的旨意中就不难了，
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神的道路，这样行在神的心意中就不难了。
在我结束的时候，让我再一次来提醒弟兄姊妹保罗讲的那句话，
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再一次来提醒弟兄姊妹保罗所说的那句话，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从神永恒的角度来看，
让我们在每一件事上从神永恒的角度来看，
让我们体验到神的恩典以后，我们每一天为主而活，
让我们体验到神的恩典之后每一天都为主而活，
每一天活出耶稣来，
每一天都活出耶稣，
在我们所做的事上荣耀上帝，
叫我们在所做的事上荣耀上帝，
每一件事情我们也尽量要去寻找上帝的旨意，
每件事我们都尽量去寻找上帝的旨意，
不单知道神的旨意，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让神的喜悦，
不单只知道神的旨意，活在祂的旨意中，叫神得喜悦，
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锚，
要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锚，
这样我们才不会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随波逐流，
这样我们才不会跟着世界的潮流随波逐流。
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